陳廣善牧師在公元2000年到2004年在 New Jersey 讀神學進修的時候，曾經在美德教會一同侍奉。陳牧師是在馬來西亞長大。陳牧師和師母有兩個可愛兒女，他們有一個11歲的女兒，剛剛讀完6年級 Hannah， 已經在教會裡面是崇拜司琴。他們的小兒子羅亞4歲，很喜歡聽節奏輕快的音樂。師母在兒童事工裡面和姊妹團契裡面服侍。如果大家留意教會今年退休的手冊，其中有一首詩歌的作者就是陳廣善，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也同時是歡迎陳師母在我們當中一同聚會。陳牧師現在他們在 Michigan Grand Rapids 墨西根州大溪城的華語基督教會牧會，我們現在將時間恭敬交給陳牧師。
姊妹好，
弟兄姊妹好。
这次有机会回来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我想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今次可以跟弟兄姊妹敬拜神，我想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2004年离开这里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心境是一个很紧张，非常心中很多思虑的一段时间。
在2004年我离开的时候，是心里面很紧张，很多思虑的一段时间。
原因读书读到一个段落，到底要回马来西亚还是留在这里？
读书读到一个段落，我想紧系咪要留翻马来西亚，或者留喺呢度？
有一段很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很难过的时间。
有两个星期一个很难过的时间。
因为那段时间很不想离开这里，
因为那段时间我很不想离开这里。
但是我就知道我学业告一个段落，我需要走，所以最后我祷告，我说上帝，你无论带我去哪里，你帮我开路好吗？
我就同上帝祷告，我说 你想带我哪里，我就会跟。
我记得我开车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心中出现了一节的圣经节。
我开车走的时候，我心里面出现一段圣经的。
这段圣经节是在希伯来书讲到关于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段经文。
那段圣经在希伯来书讲到亚伯拉罕的一段经文。
那段经文说，这些人如果想要回家的话，必有回家的可能性。
那段话就讲到，如果他想回家的话，他就一定有可以回家的可能性。
早晨坐在这里，再次回到大家当中，的的确确经验上帝让我回家的这个感觉。
今天我来到大家当中，我就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是的，上帝对我们的恩典都是信靠、信实可靠的。
上帝对我们的恩典都是信靠和可靠。
我们一起再次祷告。
我们一起再次祷告。
天父啊，现在我们要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
天父，我们要将你的话语交在我们手中。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圣言。
因为你是你自己的圣言，
你已经把你的旨意安定在天，写在你的圣经上面。
你将你的旨意安定在天，写在你的圣经上面，
就叫做我们借着宣读，借着思想，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借着宣读，借着思想，俾我哋明白你的旨意。
也许我们个人带着不同的心境跟重担来到你面前早上，
我哋个人带着不同的心境同重担来到，
但是我们深信够施够用恩典的上帝，必然这个时候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够用上帝的恩典，必要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祷告。
阿们。最近在 NBC 的一个 电视的节目上面，叫做 The Biggest Loser 这个节目当中，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注意到这样的新闻没有。
最近在一个 NBC 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Bigger Loser 这个电视节目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也许大家很少看电视。
可能大家很少看电视。
但是我很喜欢看电视。
但我很喜欢看电视。
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主修这个资讯管理广播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主修资讯管理广播的。
我的神学院老师也挑战我常常看电视。
我神学院的老师也都挑战我。
他说你常常看电视的话，你就晓得在当中看出圣经的一些教导。
他说你常看电视的话，你就会看到圣经一些教导。
这个 The Biggest Loser 最近一个得奖者，他的体验是这样的。
The Biggest Loser 最近这个得奖者的体验是这样的。
这个人他名字叫 Michael Ventura。
这个人的名字叫 Michael Ventura。
他在几个月年头的时候，他是身中562磅的一个人。
他开始的时候他是520磅的人。
但是经过几个月过后，
但经过几个月之后，
18个月过后，他变成200多磅的一个人。
他变成200几磅，
从526磅变成262磅，
由526磅变成264磅。
在他生命体型上面经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他在他身体里面经历了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们看这个戏剧整个 series 的发现，这一群人经历很多体格的训练，
我们看到那一群人经历了很多体格的训练，
要尝试做一个常人不可能做的事情，
要尝试做常人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想尝试减肥减不了，
很多人尝试减肥都减不到，
但是这个个个都是300多磅一直到500多磅的人，
但那些都是300多到500多磅的人，
十之八九里面都减肥了，
十之八九都可以减肥，
但是这一个人偏偏减了超过他原有体重超过51%的这个体重的人，
但他竟然可以减到超过51%的人。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站起来为他拍掌，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站在这里为他拍掌，
因为他真的经历他尝试挑战里面，他克服了征服了他的体重，
因为他真的尝试征服了他自己的体重。
我为他高兴，
我为他高兴，
但是同时的时候，我看到他这样的情形，也为着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像他这样要拼爱拼、要拼的这个心理而去奋斗而来、为自己高兴。
我也都思想到我究竟有没有为到我自己属灵生命去拼和奋斗。
去年在加州 Barna Research 这个基督教机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报道。
去年 Barna Research 做了一个这样的基督教的报道。
这个报道是这样子说的。
这个报道是这样说的。
他说自美国立国以来。
自美国立国以来。
基督教的信仰是被称为美国当前所认为 default religion。
他认为一直都认为基督教是美国一个
自觉上被认为是美国的宗
教。
但是2009年在整个美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强烈的 shift，
但在2009年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第一次的这个 survey 过程当中发现，现在所有的人回答当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不再认为基督教是美国立国当中的信仰。
他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人都不觉得基督教是美国的信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件报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似乎我们基督教已经在这个信仰的道路挑战里边我们失足了，
就显示了基督教在这个信仰道路里面已经是失足，
好像我们在社会里边已经失去了影响，
在社会里面也都失去了影响。
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基督徒已经在很多事情，在金钱上，在色情上面，在地位上面失足了。
打开报纸，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在金钱、色情上面都是已经失足。
想到第二个报道跟第一个强烈这个 Biggest Loser 形成一个很大对比的时候，我早上要跟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
想到这个第二个调查报告和第一个那个电视 series 的时候，我想为大家分享，
你跟我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门徒，我们在这个过得胜生活的生命里边能否得胜？
我哋过一个基督徒究竟喺呢个德性生活上面，究竟可唔可以能够得胜？
我知道在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能够得胜。
喺教会历史上面，会认为我哋呢啲人唔可以得胜。
我们刚刚所读起英文里边，保罗也说：“我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我所受的这个捆绑呢？”
刚刚读的一段经文都讲到保罗讲到他很苦，究竟怎么可以能够脱离这个捆绑？
在我立志为上要跟从主的时候，但是我做不出来。
我们要立志为善跟随主，但我们做不出来。
天天你跟我都在生命当中面对很多不同的抉择跟挑战。
我们每天在生命里面都要做很多的抉择和挑战。
我们能够胜过吗？
我们可不可以胜过呢？
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另外一派的基督教思想说我们肯定能胜过。
另外在基督教的思想，另外有一派就觉得我们一定可以胜过。
这一派大多数是灵恩派的，就是过着圣洁敬虔的，觉得我们是可以过着 sinless perfection 的这个生活。
这一派可能是属于灵恩派，他们可以一路过着一些圣洁的生活。
基于这两派之间，我们早晨要从圣经里边一起思想，到底我们能否胜过。
我们今天就在圣经里面要一起思想，究竟我们可不可以胜过。
早晨耶稣基督借着这一段圣经节对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
这段圣经节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苦难，但是原来的文字是翻译成困难。
在中文圣经翻译成为苦难。
You have a troubled life，
是应该原文是翻译成困难。
这个 troubled life 不一定是身体上面的艰苦，
这个不一定是生命上面的艰苦，
乃是有一些地方你需要去克服，你需要去胜过，你需要去超越的。
而是在生命上面有些你要需要胜过和超越的。
所以耶稣基督第一点先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是真的事情。
世上面有苦难是一个真的事情。
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跟我生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
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生命不是一定是一帆风顺。
圣经说挑战有，灾难也会有。
圣经说挑战有，灾难也都会有。
难怪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来跟从我。
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说你来跟随我。
这个英文字说 Come follow me，
这个英文字就是来你跟随我。
过后耶稣说，耶稣的门徒约翰说，那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要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英文以一个字 become 这个字，
英文用这个字 become，
从 come 成为 become，
从由 come 变成 become。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之后，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儿女之后，
我们来到他面前，他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来到他面前就成为他的儿女。
从 come 变成 become 过后，其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接下来我们生命一直到见主面之前，一直要过这个 overcome 的生命。
由 come 变成 become， 我们变成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一路都要过这个 overcome 的生命。
所以难怪耶稣基督早晨这一段圣经节就说，我将这一些事告诉你们。
这段圣经说我将这些话给你听。
门徒你跟随了我三年，
门徒你跟随了我三年，
你们在世上我离开之后会有苦难。
你在我离开了之后，你们会有苦难。
曾经我呼召你们，你们来跟从我，
我呼召你，你跟随我。
也因为你接受我了之后，你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为你接受了我之后，成为上帝的儿女。
如今你面对世界的时候，
你面对世界的时候，
面对我离开之后，
面对我离开之后，
你要过着一个 overcoming 得胜的生活。
你要过着一个 overcome 嘅得胜嘅生命。
往往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从 come 来到 become 之后，我们就停留在这个 become 的阶段里边。
做基督徒由 come 去咗 become， 跟住我哋就停留喺呢个 become 呢个阶段里边。
我们常常面对生活里面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只是上帝的儿女。
我哋面对生活上面挑战嘅时候，我哋只系觉得我哋系上帝嘅儿女。
这个观念是对的。
这个观念是对的。
我们面对生活罪恶私欲挑战魔鬼的引诱的时候，
我们面对生命罪恶挑战魔鬼引诱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只是上帝的儿女，我只要成为他上帝的儿女就行了。
我们就只是觉得我们只是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可以了。
一时跌倒没有关系，
一时跌倒没关系，
错误没有关系，
错误没关系。
在我们观念里面觉得罪势力很大，
我们在观念里面觉得罪的势力很大，
我被罪而胜了，但是我们往往失去了要胜过罪这个观念。
我们被罪胜了，但是失去了能够胜过罪这个观念。
所以耶稣第一方面在这里先告诉我们，患难是有的，你需要克服这个患难。
这个告诉我们，患难是有的，你要需要克服这个患难。
怎么说要克服患难的教导是在圣经一个很重大的教导呢？
怎么讲到要克服患难，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呢？
我想请弟兄姊妹早晨再看一段约翰所写的一段书信。
我们想大家看约翰所写的一段书信，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之前思想耶稣说苦难是有的，
我们之前思想苦难是有的，
耶稣也说你们要放心，因为我胜了世界。
耶稣都讲你们要放心，因为我胜了世界。
这一段约翰一书过后几年，他写了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说信耶稣基督的要胜了世界。
过了几年之后，约翰写这个段讲到信了耶稣就要胜过世界。
这个大前提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这个大前提是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也许你问陈牧师说，牧师我能否胜过世界？
你可能会问陈牧师，我究竟可不可以胜过世界？
圣经对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必胜过世界。
圣经这里写到凡从神生的就必胜过世界。
问题是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的人吗？
问题是究竟我们是不是住在神里面的人呢？
我们是否是从神生了的人？
究竟我们是不是从神生了的人呢？
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跟福音。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和福音。
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这个世界是指世界观跟世俗世界的情欲。
这个世界讲世界观同埋属于世界嘅情欲。
这也是你跟我在决定里边天天抉择上面要跟随主还是侍奉世界的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究竟我哋要跟随主或者要跟随世界嘅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不容易做的。
这个决定系唔容易做嘅，
因为世界的体系或者魔鬼撒旦的引诱要我们不要坚持跟从耶稣基督，
因为魔鬼撒旦的引诱叫我们不会跟随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却要我们学习，
但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
过得胜的生活，
过得胜的生活。
我这几年在 Grand Rapids 有一个神学生这样来到我面前，
我这几年在 Grand Rapids 有一个神学生来到我面前，
他说牧师我现在奉献要跟从耶稣，以后侍奉
装备之后要出来服侍上帝。
他跟我说，他说我奉献之后我们要出来装备，我要 装备自己出来。
但是我生命当中现在有一个上瘾的事情我不能够克服。
但他告诉我，他在生命上面有一个问题我不能够克服。
我一听上瘾的事情我就很紧张，我说到底弟兄你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克服。
我就好紧张，我就想究竟有什么事你就要 靠耶稣基督不能够克服。
况且我又知道说他是奉献，已经奉献清楚要出来做传道人的。
我知道他已经奉献很清楚要出来做传道人。
他说牧师，每一次我上课回来之后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回家打电子游戏机。
他就告诉我，我每一次上完堂之后回家我第一件事就去打上网去打电视游戏。
我一听我心里就安定一些。
我一听我心里面其实我安定。
我说不是标，不是赌，不是贪图名利，圣经讲的。
不是调赌赌贪图名利，是圣经讲的。
应该好一些吧。
所以都应该好一点。
但是这个神学生流着泪，他说牧师不是你不知道。
那个学生他流着泪，他说牧师你不知道。
他说牧师我甚至可以一从学校一回来五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我就一直沉迷在里边，我不能够自拔。
他说我其实我放了学五点到夜晚十一点我真的不能自拔，我就不停地在那里对着玩电视游戏。
他说我真的很苦。
他说我真的很苦。
我知道我需要克服这个。
他说我知道我要克服这样。
但是我也知道神要帮助我，但是我就是我做不到。
他知道神要帮助他，他说我就是没办法做得到。
弟兄姊妹，这是他的捆绑，他是他觉得不能得自由的地方。
弟兄姊妹，这个是他的捆绑，他没办法得到自由的地方。
我怎么帮助他？
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时候你生命当中所面对的挑战跟捆绑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生命上面挑战所有的挑战和捆绑是什么。
是否也有一些患难你不能胜过？
是不是有些的患难你不能够胜过？
也许就是金钱，
可能是金钱，
也许就是心里对一个人的恨毒不能够得释放，
可能是对一个人的恨毒不能够释放。
其实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说，世上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这个世界。
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世上的情欲眼眼的骄傲，这个就是这个世界。
这都是我们天天该去面对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需要面对的。
面对这些我们怎么办，怎么去面对的？
面对这些我们怎么办，怎么去面对呢？
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要放心。
耶稣基督说你世上面有苦难，你们要放心。
这个 keyword， 这个放心，我觉得是这一段圣经里边一个很大很大的给你跟我挑战的话语。
这个最重要的字
放心，
放心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
原因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苦难跟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放心，
好多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放心。
我们认为我现在不能够胜过，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没办法胜过，
我们也认为我们将来也不会胜过，
我们认为我们将来也都没办法胜过。
因为当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先已经被问题打倒了。
因为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已经被那个问题打倒。
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因为我胜了世界。
但耶稣说你放心，因为我胜了世界。
弟兄姊妹，早晨我们要思想这个得胜的生活里边，其实一个最第一个观念我们要记得的。
我们思想这个得胜生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观念要知道的，
得胜的生活并不代表我们不会犯罪。
得胜的生活不代表我们不会犯罪。
得胜的生活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偶尔试图落入试探引诱。
得胜的生活不是说我们会偶然会堕入了试探里面。
而且得胜的生活并不代表 sinless perfection。
得胜的生活不是代表完全无罪的一个完美。
得胜的生活是耶稣说，你们虽然在世界，
得胜的生活其实讲到你们虽然在世界，
但是你们在本质里边是属于上帝的。
你们在本质上面是属于上帝。
你们是在世界，但不属于世界 ，not belong to the world。
你是在世界上面，但你是不属于世界。
你虽然生在世界，活在世界，
你虽然生在世界，活在世界，
但是你的心不是被世界而占据。
你的心不是被世界所占据。
弟兄姊妹，耶稣说这个方法只有看这个十字架。
耶稣说这个方法你只可以看十字架。
要得胜的话不是靠自己去得胜。
要得胜的话不是靠自己去得胜。
得胜的对象，得胜的方法跟能力是在乎已经得胜了的耶稣基督。
得胜的方法和能力是在乎了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
你跟我今天不完全是的。
你和我今天都不完全，
但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的。
但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一个 victor 这个得胜者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得胜者。
刚才所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刚才看到是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不是那些信耶稣基督儿子的吗？
其实在经文隐隐约约告诉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得胜的。
圣经隐隐约约都告诉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已经是得胜。
在上帝眼光当中有信靠的时候就已经得胜，
在上帝眼光里面有信靠的话已经是得胜。
但是偶尔我们还是会失足，
但偶然我们都会失足，
因为生活里面我们不完全，
因为生活里面我们不完全，
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软弱。
在面对不同的这个捆绑里面，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
我们面对这些不同的捆绑，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
这就来到我们最后一点要分享的，耶稣基督刚才所说的，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最后我们来到最后一点要分享，就是我们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们要悔改，
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们要悔改，
我们失意失足之后我们要回到主面前，
我们失足之后要回到主的面前。
圣经很多很多的人物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例子，
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给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例子。
保罗刚才这一段的起应文已经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例子，
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启应文已经是一个例子。
他被罪恶所困，
他被罪恶所困，
生命里面有一些跨越的事情要跨越，
生命里面有些要跨越的事情需要跨越。
但是每一次当他看到这样自己软弱，但是他看到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刚强，
他每次看到自己的软弱，他都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刚强。
约翰这个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
约翰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这样。
虽然圣经没有讲约翰面对很多不同的试验，
圣经虽然没有讲到约翰面对很多不同的试验，
但是圣经有一次讲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连衣服都不理的就逃掉了。
圣经讲到他被捉的时候，有一个门徒连衣服都不要就走了。
他在信心旅程当中跟耶稣基督关系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里面，
他跟耶稣基督的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每一次我看上帝圣经的话语的时候，约翰的口中也常常说要靠基督而去得胜。
我读圣经的时候，约翰的口里面经常都说我要靠着耶稣基督去得胜。
我们看一看约翰一书好吗？
我们看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一段圣经节。
第三章第八节。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诵读。来，一二三，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唯要除灭魔鬼的。我们也读一读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段圣经节讲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来的目的，
这段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来的目的，
他来就是要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他来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就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约翰也说犯罪是属魔鬼的，
他讲到犯罪属魔鬼的，
魔鬼本来就是要我们去犯罪，
魔鬼本来就是要我们去犯罪，
不听上帝的话，
不听上帝的话，
不遵从他的命令，
不遵从他的命令。
但是神将他的儿子显现出来，
但神将他的儿子显现出来，
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而且约翰也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
这个讲到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
因为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
弟兄姊妹，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成了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了成了的时候，
他已经说我已经得胜了，
他说的我已经得胜了。
保罗也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胜，
保罗都讲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
罗马书里边也有一段话说，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罗马书都讲到谁人边个可以将我哋同耶稣的爱隔绝呢？
是刀剑吗？是患难吗？是痛苦吗？
系刀剑患难或者痛苦呢？
保罗说都不是，
保罗话唔系，
就是信靠主，叫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
是信靠主叫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
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四面受敌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上面有很多四面受敌的时候，
公司里面上班试探引诱，也有处处都有的时候，
公司里面上班 很多东西四面受敌，
我们怎么面对这一些生命里面的挑战呢？
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生命上面的挑战呢？
就是时时刻刻来到耶稣面前，
就是时时刻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时时刻刻记得耶稣是得胜的，
就是时时刻刻记得耶稣基督是得胜者，
时时刻刻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恤，
时时刻刻来到个施恩宝座面前去求怜恤。
启示录这一本最后一本圣经的书，
启示录这本最后的书信，
约翰也这样讲，
约翰也都这样讲，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在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他坚持连续超过七次说那得胜的，
第二第三章 他很多次重复了那得胜的，
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那得胜的要得到他所配得的赏赐，
就是那得胜的就必得到他的赏赐。
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边这样不同的挑战里边有一个得胜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在生命里面要能够得胜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
在不同的境遇里边他是我们生命的盼望，
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他就是我们生命上面的盼望，
他的盼望而且他的恩典也是足够我们在患难里面使用的，
他的盼望和恩典是给我们足够我们用的。
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在教会历史里面去过得胜生活的方法，
我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教会历史上面要过得胜的方法。
当然有一派的人是躲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修士做修士，
有一派是躲了去深山野岭那里去做修士，
这是一个很好很现实的方法，躲避生命里面许多的这个引诱试探，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方法，就是躲起来去躲避那些人诱
离开世界
离开世界。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学的，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学的。
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是活在世上的。
因为耶稣基督说世上有苦难，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你要学习 overcome 胜过这些，
但你要学习要胜过这些人有。
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有三个常常被称为 the means of graces。
教会历史上面有三个是被称为 means of graces，
就是得蒙上帝恩惠的方法，
就是得蒙上帝恩惠的方法。
这个三个方法是你跟我生命里边学习得胜生命最好的武器，最好的力量。
这三样的方法就是能够得胜生活最好的武器和力量。
第一个 the means of grace，
第一个
祷告，
祷告。
John Calvin 这个神学家曾经讲过，我们祷告有六个目的。
John Calvin 他讲过，我们祷告有六个目的。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to instill the proper spirit of God in our life。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instill the proper spirit of the life of God answer in prayer。
就是让神的旨意施行在我生命里边，
就是让神的旨意实行在我们的心里边。
这祷告是我们最常要操练的一个生活。
祷告是我们最常要操练的一样。
耶稣基督为什么四十天昼夜能够战胜魔鬼的引诱，就是靠着安静跟神在一起。
耶稣基督怎么战胜了四十昼夜，他就是因为靠着祷告能够
得胜的生活，不能够少了祷告跟神亲近的生活。
得胜的生活不可以缺少祷告和神亲近。
第二个 the means of grace，
第二样 the means of grace
就是靠上帝的话去胜过一切魔鬼撒旦的引诱，
就是靠上帝的话去胜过魔鬼撒旦的引诱。
Saint Augustine 奥古斯丁在年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是被罪恶所捆绑的人。
圣奥古斯丁他在后生的时候是被罪恶所捆绑，
他也有如像保罗这样一个很大的困难，他要胜过一直不能胜过，他觉得他是罪恶深重的人。
他好像保罗一样，有些罪恶他没办法胜过，他觉得是罪恶深重的人。
但是在他的生命里边，他写说到他如何去战胜他这一些魔鬼上的试探引诱。
他一路思想怎样可以战胜这些魔鬼撒旦的引诱，
他说他就是靠宣读上帝的话。
他就是说他是要靠着宣读神的话，
To read and to proclaim the word of God，
就是要宣读神的话。
特别对我自己来说，当我面对生命里边有试探引诱的时候，我就读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圣经节。
我面对引诱的时候，我们会读罗马书第八章这段的经节。
谁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
谁能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
就是诵读上帝的话，越读越宣读，对自己宣读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受神的话语就是我的生命力。
接着宣读神的话，我越来越觉得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力。
我不晓得在第一点跟第二点上面，我觉得是你我天天都要做的。
我觉得第一和第二样，我们是日日都要做的，
就是要常常宣读上帝的话，
就是常常要宣读神的话
，不是单单读上帝的话灵修而已，
不是单单是读去灵修，
就是拿上帝的话让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
是要将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力量。
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先生还没信主。
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先生还没信主。
她这个姊妹一直来教会很多很多年。
这位姊妹来教会很多年。
我得知她先生对她的待遇真的很不好。
我知道她先生对她其实很不好。
甚至因为信仰的缘故，在某一些层次上逼迫给她压力。
甚至因为信仰给他很多的压力，
好几次他写 email 或者打电话来，他说牧师我受不了。
好几次他 email 或者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实在受不住了。
他说牧师怎么办？
佢问我牧师点算，
我说我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愿意陪你啊，支持为你祷告。
我其实唔知道点办，但我同佢讲我愿意为你祷告。
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崇拜的时候，他对牧师说我很难集中精神，我想到我回到家要面对我这个像这个野兽一般的老公的时候，我很难面对。
每次来到崇拜，他都跟我说我很他很难集中精神，因为我想到我家我怎样面对好像野兽他的先生那样。
我对姐妹说，姐妹，牧师不能够帮助你。
我跟他说牧师没办法帮助你，
我只能为你祷告，
我只可以为你祷告。
但是你试试看每天把神的话放到你心里好吗？
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每天将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
你尝试把你心中的这个思虑放下来，而看看耶稣基督好吗？
你尝试将你心里面的思虑放低，去看着耶稣基督。
开始每个星期我跟他 email 打电话，
开始我每个星期跟他 email 打电话。
现在不用打电话，
现在不用打电话了，
因为这个姊妹在虽然老公还是这样，但是她 on the word of God。
虽然现在她先生还是对她这样，但她是看着神的话语。
她也将罗马第八章的经文背下来了，
她将罗马书第八章背了。
因为甚至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亲耳听见她的祷告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
甚至在祷告会上面的祷告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
现在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脸上有平安，有笑容，有满足。
我看到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有面上面有平安和满足。
是什么叫他能够胜过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苦难跟挑战？
是什么令他可以胜过这个生命里面的苦难和挑战呢？
我深信不是我们的勉励，不是我们的鼓励而已。
我相信不是我的勉励和鼓励，
乃是上帝的话在特别奇妙之下成为他心中的安慰跟力量。
其实是神的话给他在心成为他心里面的力量和安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早晨跟我们一起思想得胜的世界，
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得胜的世界。
其实只有这一条路径，
其实只有这条的路径，
就是借助常常思想耶稣基督这个得胜者，
就是就经常思想耶稣基督这位得胜者，
借助我们的祷告，借助我们宣读上帝的话语，
藉着祷告，藉着我们经常宣读神的话语。
最后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三个 means of grace 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聚会里面叫我们能够得胜。
最后一样就是我们的敬拜和聚会使到我灵得胜。
不要让一次每一个聚会的机会流失，
不要让每一次聚会的机会流失，
不要让每次的 fellowship 或者查经班而流失，
不要让每一次的聚会或者查经班去流失。
因为查经班或者团契是叫我们的心理的力量跟其他弟兄姊妹联合在一起，
查经班或者聚会其实使得我们有力量跟其他弟兄姊妹联合一起。
主日崇拜也是如此，
主日崇拜也是这样。
难怪圣经多处教导我们守安息日，
圣经很多地方都提醒我们要守安息日，
不停止聚会，
不停止聚会。
要得胜真的不容易，
要得胜很不容易，
但是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得胜，
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我们可以也学习靠着他得胜，
我们都可以学习靠着他可以得胜。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去低头祷告。
得胜者羔羊耶稣基督，
得胜者羔羊耶稣基督，
你已经得胜世界，
你已经得胜世界，
你得胜了，你也教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你得胜，你都教导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
你对我们说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你对我们说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啊，真的在这时刻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天天放心。
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叫我们去天天放心，
以信靠来到你面前，
以信靠来到你的面前，
以仰望来把我们生命的思虑而交托，
以仰望将我们心里面的焦虑去交托，
一直叫我们能够靠着你去面对生活里面的挑战，
叫我们靠着你可以面对我们生活上面的挑战。
主，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下次在面对试探引诱，在面对私欲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是怎么样。
主，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下次面对引诱试探的时候，会的结果会是怎样。
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愿意顺服你之后，
但我们每一次面对愿意顺服你之后，
我们越过了一个试探引诱，越过了一个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越过了这个引诱，越过一个魔鬼撒旦攻击的时候，
让我们晓得我们已经是靠着你，我们得胜有余了。
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靠着你，已经我们是得胜有余。
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
叫我们靠耶稣基督跨胜，
叫我们靠耶稣基督去跨胜。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